师父、各位法师、各位菩萨，阿弥陀佛。这个我们今天教官当中第五次啊，第五次。那么前面四次呢，已经把这个一代十教的纲领，大家先有一个印象，还有一个概念。所以我们前面四次呢，几乎都是在讲五十八教总谱哈，五十八教总谱。那今天考试啊，大家都很有学问哦，也考的都很正确，所以可见的脑筋里面这个对这个五十八教呢，也稍有一些观念啊。那我们想想，也真的是能力不错、啊，我们才一个月而已啊，一个月而已就把这个天台的教义哈、啊，能够进入到某种的这个熏习。至少说对这个五十八教的内容也开始有一些概念。所以这个今天会讲张安尊者啊，就是灌顶大师。灌顶大师他在写这个记那个智者大师的摩诃止观的时候，就是三大部里面的摩诃止观，也就是最后一个最重要的这个三大部的时候，他开场白，这个张安大师开场白，他就说哈，止观宁静前代未闻呐、啊，就是这个东西哈、啊，前面没有人讲过的这个东西，能够这么仔细而又这么有系统的把它解释下来，所以我们来看这个天台的东西哈、啊，头脑要很清楚，而且也是不敢讲说以前有没有学习过，至少我们这一次借这一次的机会，把这个天台呢教理啊。从前一个月完全不懂到这个月收获也蛮多的，就是至少他闻起来也有一些印象啊。在下面这两次呢，还是在讲这个五十啊，就讲通五十跟别五十。那么在这两次的熏习就会更清晰了哈、啊。那我们今天呢要开始讲的就是，大家请看一下课本哈、啊，课本哈、啊。第26页就是那个图的前面哈，前面讲说26页就是上一次的结束的地方，就是燃持五十哈，有别有通五十呢，就是华严时一直到法华时呢，有通五十，有无别五十啊，故须以别定通哈，摄通入别，就是别跟通这两个的关系，两个关系，然后才能够使教观纤细不滥。就要有别有通，然后才能够知道说彼此呢能够解释教法里面才能够圆满。那下面就会讲到什么叫做通五十，什么叫别五十。所以他下面讲说，今先是五十八教徒哈，四生通别五十论。那么再翻过来就是通别五十论，要讲通别五十论。那这个地方呢，就是说为什么要说通五十跟别五十。所以下面来说呢，应该就是说有三大段啊。第一段就是说，为什么要说通五十跟别五十，尤其是通五十的这个教理依据所在。如果不说通五十的话呢，那这个欧益大师的认为这是危害甚大。如果不说通五十的话，然后再说明别五十。所以整个三段就是第一个说明原因，第二个解释什么叫通五十，第三个说明什么叫别五十哈。所以他下面讲罪于先知啊，要先知道，不是只是知道说华严到法华的内容而已。像现在他那五十的那个时啊，就是那时间，什么时间讲什么法，对什么根基啊。所以我们五十已经了解，就是从华严时三，还有就是三藏时、阿含时、方等时、般若时、化华时啊。那华严时对化法四教里面来说，它是兼啊，兼别兼圆。那三藏时它是淡三藏教，它就是它只对着三藏的根器。所以今天大家画那个图就会知道哈，就是有兼，然后有淡，有对，有带，有存。那讲这个的时候，这五十了解以后，然后知道它对化法四教的配相配里面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在我们研学佛法，我们在修学佛法的时候。现在回来说，我们现在在什么时？我们现在目前在什么时？是在华严时，还是在方等时，还是在般若时？所以我们学佛的这个根器里面，佛在对我们说什么法？目前佛在对我们说的是什么法？什么教？所以这个 讲完了以后就要看我们心领神会，我现在对教义里面的这个吸收呢，是到底是在藏教呢，还是在大圣的般若呢，还是已经到纯元的化华时？那纯元化华时你要拿那个经典来配对，配对。这就好像说我们时常在这个捷运系统啊，或者火车站的时候，那边有很多的出口，然后方向有很多，可是你看去看地图的时候，就是在那个车站地图的时候，他把这个整个四周围的地图画出来，因为他会有一个红点，那红点就是什么？你现在的位置。所以你现在的位置在哪里？哎，我们今天要去重庆北路，你就要从往哪一个门出口？你如果要去西门町，你要往哪一个出口？可是最重要是那个位置，我们现在的位置在哪里？啊，所以这集讲这五十，或者是讲八教，那这其实最重要就是我现在的位置在哪里？然后呢，我应该要接受什么样子的教法？然后我应该最终极的目标会要到什么地方？要有一个预计，啊，所以内容应该是要很清楚哈。那下面讲说哈，最宜先知里面他就偶一大师就说，化华玄义云哈，化华玄义就是那个智者大师三大部里面有一个化华玄义，那这个也只是讲妙法莲华经哈，这个五个字的经题里面九旬谈妙。我们现在时常说哈，谈玄说妙。啊，谈玄说讲一些很高深的道理，其实就是从这个《法华玄义》里面在说这个妙法的内容里面。所以《法华玄义》里面有说出哈，五味半满，论别别有其限，论通通于出后。就是说，智者大师他在《法华玄义》或者是在五十八教，他自己本身并没有提出通五十跟别五十这样子的名字。名相出来，可是以依他的教义教理里面来说的时候呢，偶一大师说我们可以依据化华玄义里面有说到无畏半满，有别有通，所以呢后面就会产生通五十跟别五十的教理教义出来，这是后人的领会，那一定要有依据。那这里面讲的五畏半满，好，五畏半满这个就要需要解释一下。五味的话呢，就是从涅盘经里面讲哈，讲涅盘的这个第十三卷的圣行品里面就有讲到这个乳酪生酥提熟酥跟提壶哈，这个五味。那讲到这个五味的目的是在讲五味相生，就是从乳出酪，从酪出生酥，从生酥出熟酥，从熟酥一直提炼到最后是无上提壶，讲那个法哈，我们所接受的法就是五味相生，或者是那个法的浓淡啊，就是我们闻到法的那个深度跟浅度啊，是在什么地方？所以用这个五味来比喻，那用这个五味来配合五十，这个就是智者大师他的创建。啊，他的创建里面，那创建里面他还不止无畏配五十，再配到涅盘里面讲的满智教跟半智教，啊，半智教跟满智教，就是半智教的话，这个只是一个字母，那满智教的话，就是除了字母之外，他讲他的字的义理意思在什么地方，所以半他只是认识字而已，那满的话呢，他就是这个字的。整个的道理意义诠释的义理是在哪里，那这是满智教，这也是涅槃里面的比喻哈。啊，可是呢这光这个五味半满里面呢，我们就要请大家看一下这个二十九页的话，它就是对这个五味哈，就是华严一直到化华里面它怎么样子半跟满，我们就把它呢提出来在讲义里面说明。好，各位看一下讲义跟第二十九页里面呢，它就是有一个相对的解释哈。这个科注哈，大家自己看，我把它提重点里面讲，就是第一个华严时的话，它就是说半满里面它是为满不半，就是华严对小根基的人来说的话，它根本不摄受啊，小成人他如聋若哑啊。所以他只是针对大圣这个，而且还是属于法身大士所说的教圆满的这个教理，所以他为满不半，为满不半。 那到阿含时的话呢，出落的话呢，就是为半不满，就刚好跟华严相反啊。他只是说三藏教，用我们讲这个淡，他只说三藏教，他只做方便法，方便法。到方等时的时候呢，就是两个哈，两个就是因为到方等，我们讲四教定坛里面呢，就是半满相对。那怎么样相对呢？它有一个弹劾的作用。下面这个我们会用那个法华的教义来说明哈。然后到般若时的时候是代半论满，哦，它那个半已经不是藏的半了哈，不是半藏教的半，它那个地方已经是属于这个方等的，方等的。所以它的半还是有四分之一或者是二分之一的代半论满，它主要目的是要带到后面的这个法华涅槃，所以到法华涅槃的时候是废半明满。那我把这一段写出来，就是说我们有的时候看字哈，看这个文字的话，就看啊五味半满，然后把它拼起来就好。事实上，它里面的内容还是有一层哈层次，就是不一样。就是想说五味相生呢，它还有那个浓淡不一样，不是只有半碗干减碗弯不弯啊那样那样，它不是满跟半是这样，它还是有这个层次深浅的不同。那这个下面的这个刮胡里面的这个字哈，我们就要有一些天台的尝试哈，就是华严的那个满哈，它的那个满跟这个法华涅槃的那个满不太一样，就是华严的那个满叫做顿教的满，顿教的满就是说哈，顿时而说，就完全呈现出来佛的境界，所以华严是讲佛因佛果，佛的因果，所以它是顿满的。那在法华里面，他就对他没有说明哈，因为他那个直接就是呈现佛的境界，所以也就不用讲什么样子的修行的这个内容啊。可是，在阿含里面呢，他就是讲那个叫做客座。什么叫客座？所以以后我们只要看到客座这两个字，客座就是做客啊，哦，做客就是还没有到家，只是在外面而已。在阿含和那个只是一个半字教里面，就是说在法华里面，他说他这是一个旅游人呢，他呢本来要到目的地是500游行，可是他在300游行的时候他就很累，他很累的时候不想再走，那佛有方便，所以那个半就是方便，方便里面就化作一个化成，让他在那个地方休息一下，所以这个叫做暂时做客休息一下。那我们以后讲到客座就是什么？就是法华，哎，不是，就是阿含。好，看到客座这个两个字，那看到谈喝的话，你看它就是方等，就是半满相对里面，它里面就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半跟满，就是小圣跟大圣里面，它已经做一个工作，叫做谈天事小，判大包圆。哦，就有谈天的，就是把一些东西不要的去掉。呵斥他，然后要赞叹什么样子是好的，我们要去追寻的，所以它的相对是彼此对立的哈，相对性的，所以谈和那也就是从这三藏教的客座，它已经更上一层楼了。所以如果我们看到谈和这两个字的话，谈和这两个字，那就是方等时啊，你不能把它配到般若时。般若的话，它叫做领教，领教有的时候又叫做转教。所以如果我们看到转教菩萨的话，那这个就是般若时上面的佛的教化方法。什么叫转教呢？就是在般若经上面呢，我们也会看到须菩提或者是舍利佛或者这些声闻弟子，他呢受佛的父祖去教那些刚出发心的菩萨一些般若的义理，但是这个不是他自己的境界，他是受佛的父祖乃至于受佛的加持，所以他叫做转教，算是转，就是转佛所说的内容交给这些出发心菩萨他们的这个修行方法，不是自证的境界啊，所以我们有时候就是叫转教或者是叫领教。那么叫转教的话呢，你就要知道这是般若时。不认识啊，最后的法华是废半明满的话，叫做复才， 那素材就是《法华经》里面有讲的，这个长者子已经调就是让他从最头先的除分，然后在他领这个执事，然后到最后呢召集国王大臣来跟他大家说哈，这是我子，我是其父，然后把家业哈全部交给他，那这就叫父财。所以说法华是，那那个财呢其实是什么，是佛的自信本怀哈，就是一切众生都可成佛的这个教义啊。所以这个叫富财，那到化华的这个内容。所以五味半满啊，五味半满里面从半一直到满，从客座一直到富财啊，它就有相生的次第。那这种相生次第如果论别的话，就是别五十的话呢就别有期限。所以下面打一个逗点啊，论别讲别五十的话呢就别有期限，它就是它呢就是很整齐，然后有它的限制，就是那别五十呢先开始阿华严，然后再阿含，然后再方等，再人，再般若，再化华涅槃，就是它有它的期限。但是大家能不能了解到说为什么，或者是有什么依据，这个五十的次第是先华严到最后的化华涅槃，有什么证明可以说这个五十的相生次第呢？所以这个也一样，在这个二十九页，二十九页的那个小字上面哈，第六行，第六行的地方说言次第哈，言次第里面呢，华严为什么第一个？因为华严经里面有说于菩提道场初成正觉，有没有看到那个字哈？所以你不能自己说华严是初始，他最对大根的法身大士说法，那经的以经来做证明是初第一时的话，那就是于菩提道场初成正觉，佛刚成正觉的时候就三七日说华严啊，说华严，那这个是从那里面出来的。然后第二个阿含的话呢，这是根据化华里面的心结品，有也是一样，穷子喻里面呢那个长者怎么样脱针着笔，故阿含居次。那个长者怎么样？为了要方便教化这个穷子，就自己要把这个珍贵的衣服脱掉，然后着穿着跟他一样不好的衣服。所以呢，释迦牟尼佛他就要引卢舍那身，要现丈六的老比丘像啊、哦。所以他这个就是阿含居次。再来大集，这个就是方等经哈，方等经，方等经的大集经里面有说，如来成道始十六年，始十六年，所以知道方等在入院以后，然后般若，般若里面就是根据经典里面说，如来成道二十九年，以为我说摩诃般若，所以知道方等后，然后呢？意至人王在大等后，然后《法华经》里面这个经文里面有说四十余年啊，四十余年，释迦牟尼佛成道以来四十余年，这个都是经文，用经文来做证明他的次第。然后到《涅槃经》啊，大经就是《涅槃经》里面就是临灭度的时候呢，就有说这个《大波涅槃经》，所以讲他别有期限的话呢，就是他的次第是先华严，然后再来阿含，再来方等般若化华，都是根据经典里面说的时间来定他的前后，是有大致有他的一定的先后哈，先后，可是呢也不能死板，所以会下面会讲通五十会先说，但是这个是别五十的大致分法，是根据教义里面来定的。人家问你说为什么，你怎么知道哪一个先哪一个后，这要提出证明来说哈，不是自己想说的时候就说的。所以下面哈，下面就是正论要说通五十跟别五十，可是要说通五十就是天台的通五十跟别五十里面要先驳斥他别家的说法。那驳斥别家的说法里面呢，张安尊者就是灌顶大师呢，他是驳斥以前当时啊，就智者大师当时并不是这样子的定的，那有其他家的说法，所以张安尊者把他驳斥掉。然后偶一大师呢也驳斥现在的人有说的这个别五十的固定，那偶一大师有斥经啊、哦、所以有破骨啊、哦、有破骨，也破骨也有破经的这两部分。 那张安尊者是破这个古的哈，就是以前当时的时候，张安尊者。那张安尊者是谁呢？张安尊者就是智者大师哈，智者大师再下来，智者大师是这个天台的第四代祖师，那张安尊者就是第五代祖师。我们今天来说的话，就是灌顶大师。所以天台会成为一宗哦，其实张安尊者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人物。啊，所以他在第三十页里面呢，第三十页里面有他大概的这个传记说明哈，传记说明。张安是一个地名啊，张安是一个地名。那我们现在尊称一个人的时候，基本上我们都不会称他的法号，都是以地名来表示恭敬。张安尊者呢，他俗姓吴啊，这里面有讲啊，俗姓吴啊。他是常州义兴人，那现在就是现在的位置就是临海张安，临海张安在浙江啊，在浙江的地方，所以我们后来称他张安尊者。那他呢，父亲很早就走了，那多早呢？可能就是说，几乎是可能他一出生，父亲就往生了啊，所以他母亲呢就抚养他。啊，他的母亲有学佛，这个张安尊者生下来才三个月，要替他取名字的时候呢，就想了半天，不知道要替他取什么名字，就想变了什么，要取他什么名字，就想不出。可是那他才三个月的小孩子的时候呢，他妈妈呢晚上的时候他会拜佛，会念佛，会称三宝哈，会顶礼三宝，就是佛法僧，佛法僧的名字。那这个小孩子听到他的母亲称三宝的名字啊，佛法僧的名字的时候，他才三个月啊，他居然就跟着称三宝的名字。三个月应该是要不要恭维哈？而且他不但是称三宝的名字，在这个道宣律师的那个续高僧传里面，他讲的，他说他称的名字音句轻便，就讲得很清楚，所以呢大家觉得很奇怪，所以呢就把这个事情呢，就很奇怪的事情，就去告诉这个，他这里面讲说哈，是有一个有生过门，为其母曰此子非凡。其实在道宣律师的传记里面记载，就是说因为他有这个事迹，所以他妈妈觉得很奇怪，就把这个事情去告诉当时的这个摄净寺的这个住持啊，就是慧成法师，整哈，拯救的整啊，智慧的整，智慧哈，慧成法师。那这个慧成法师就听到这个事迹以后说，此子非凡啊，说这个小孩子哈，跟别人不一样，所以呢就叫他叫做吴非凡，他的名字就是从这个地方来的了。然后到他七岁的时候呢，他母亲就把他送到这个摄净寺跟慧成法师出家。所以灌顶大师呢，其实他是七岁就出家，然后二十岁呢受具足戒，跟他的师父学。后来他的师父舍报以后呢，他就到这个天台山跟智者大师学天台的教义。所以到后来呢，智者大师讲三大部的时候，其实智者大师本身没有记录，也没有笔记，所以讲经的内容呢，全部是靠灌顶大师呢，他当时把他呢笔一字一句呢，全部把它记录下来，所以后人称智者大师是东土小释迦啊，就是他把这个一代释迦牟尼佛一代十教的教义教理呢，都融会贯通，然后呢，判教出来，这样子人人称是里面，那就靠灌顶大师的这个笔说哈，就是把他这个记录下来，所以称智者大师是东土小释迦。称这个张安灌顶呢，称他是欧南再来啊，就是当时他的多闻第一，就是他的是像欧南一样的哈。啊，这个灌顶大师呢，他跟这个智者大师的时间呢，其实只有十几年啊，是四五年，我算一下，差不多是四五年，就是他在二十三四岁的时候呢，就进那个天台去跟智者大师学，后来跟智者大师出天台到金明瓦官寺，在讲这个法华文具，他就一直跟在旁边，所以三大部他一直都跟在旁边的哈。那他这里面哈，因为我看到这个法华贤义啊，就是灌顶大师他写法华贤义这个记录的时候，他前面有一个序文。那这个序文里面，我们在这个科序上面呢， 他也把它截录下来，但是他把一段就是这四句哈、啊、漏掉了，我觉得很可惜，所以我是希望说哈、啊、大家把它补上去啊。他就是在这个三十页的这个地方啊，三十页的地方，它是第六行，第六行哈、啊，妙玄自序云哈、啊，妙玄第二句那个地方有没有？妙玄自序的就是妙法莲华经的玄义，他在那个地方前面灌顶大师有一个序文，他说幸哉灌顶，他叫他自己本身很庆幸哈，讲他的这个习语见业始听经文，就是听这个妙法莲华经的这个文句哈，这个文句的，然后下面讲哈奉玄义，然后这个都是他自己在玄义上面的这个序文哈。那在这个后面的这个迷觉兼高这个地方哈、啊，哈、啊、卷书瞻仰迷觉兼高这个地方，你们有没有看到？好、啊，迷觉兼高这个地方，不知道为什么他这四句他把它漏掉，那我觉得很可惜。他讲说哈、啊，他自己本身写这玄义的时候，是后来他自己在把它记录这个玄义的时候，他说犹恨缘浅呐、啊。我是希望大家看一下他的文字哈，那个灌顶大师的文字，他讲说他自己跟智者大师呢十几年，是四五年的这样的时间，他很遗憾哦，就是跟智者大师的缘哦这么浅，不再不三呐、啊，不再不三就是怎么样？你看我这文字了，没有两次，没有三次，就是只有这一次，就是跟智者大师呢这整个时间呢，只有在这一生里面只有这一次，没有办法呢再听到，就是智者大师已经往生了，他没有再办法再见到智者大师，再聆听他的教诲，都没有两次了，更何况三次了啊、哦！咨询无地啊，哈、哦，如睹思辱，然后后面才讲说哈、哦，病复为念啊，失言落罪，将来可悲啊，就是他听的这些教法，如果没有把它记录，没有传下来的话，将来我们这些人可悲呀、啊。所以他把这个《法华玄义》呢，把它记录下来。那我是觉得他这一去对了一下，我发觉他为什么要把这四句哈、哦、省掉，我觉得有点可惜。所以后来智者大师往生以后，智者大师往生以后，他就是把智者大师的著作哈、哦、著作，还有把他的奉命，把他有一些东西呢交给隋炀帝。隋炀帝其实最重要有一个作用，就是智者大师在临终前呢，他一直希望能够把这个国清寺盖起来。所以他在生的时候呢，他没有动土哈、哦。那他在往生以后，就是灌顶大师把智者大师的著作，还有他有一些东西，还有给隋炀帝的一些书信，嘱托隋炀帝在能够护持佛法，然后希望他这个把这个国清寺盖起来。所以国清寺是在灌顶大师的手上呢，由隋炀帝拨公款哈、哦，把这个寺庙盖起来。所以他后来自己本身呢，在这个国清寺的地方宣扬法华的教理哈、哦，天台的教义，然后他也做了涅槃的书，然后讲法华经哈、哦，也讲那个维摩经，讲了最后呢，就是在国清寺往生啊、哦，他有72岁。他往生的时间是已经到唐太宗贞观6年。那这中间呢，有一件事情，就是三论的祖师哈，吉藏大师啊，这吉藏大师啊，如果大家读那个中佛教史的时候呢，吉藏大师也是很精彩的一个人啊。他的名字啊，就是我们刚才讲那个非凡啊，是这个他会称三宝的名字。这吉藏大师这个名字啊，也是那个谁真谛法师给他取的哈，因为他还很小的时候啊，这里面讲就是他很小的时候，这种小到多小，好像是四岁的时候，他爸爸就带他去见这个真谛法师啊。那个真谛法师啊，就是大圣起心论的那个翻译作者，那真谛法师看到他的时候就问他说，你那时候也还没有取名字哈，他就说你想要什么样子的名字，你想要什么样子的这个修行，或者是你想要什么样的理念。那因为吉藏大师他出生的时间是侯景之乱的时候， 所以那时候时间很乱，时节纪也很乱，那他才那个时候年纪那么小，他就感到时节很动荡不安，所以他居然他去跟正地法师说，他我希望去找到一个很吉祥很安乐的地方，我要去躲起来。所以那个正地法师听到以后，他说好，那把你取名字叫什么，叫吉藏。所以这个是正地法师给他的名字，叫做吉藏。而且他也是七岁出家，跟观世大师一样，七岁出家。然后后来他在那个三论里面就是弘扬的，那个人头脑也是对于这个三论的教义非常的深入。而且这个吉藏法师他的法言很殊胜啊。这个道宣法师说他所到的地方道熟登云啊。就这样要讲经的话不用广播，所有的人就是什么样子呢，就是语谢成事。所以进来了几万人啊，你听他讲经啊。所以他在五十岁之前都是弘扬三就是三论。那这里主要要讲就是吉藏法师他在五十岁以后呢，就是因为他有听到灌顶大师呢弘扬法华。那他对法华的教义呢，他有一些就是说这个开权显实的教义，他在三论里面已经得心应手。那他在法华跟三论里面，在般若里面，在大智度论里面，都是同样三论里面，甚至称四论，就是大智度论也是其中一论。他在那里面呢，他有一些教义上的要融通，所以他就传记上有说有的是说去请教灌顶大师，可是应该是说他有书信往来，或者是说他有看到灌顶大师的文章。所以他看到灌顶大师呢，对法华的、对天台的这个教义，秉承的智者大师的这些教理的说明，这样子的圆融这样子的磅礴里面呢，这个祖师这个吉藏大师很伟大他听到这样子以后，他就善习，就叫他的这一些跟随他的人不用跟我学的，怎么样呢？去跟灌顶大师学天台，就把他的这些人就是，而且他到五十岁以后，他也弘，所以他也弘法华，他讲法华，他讲三论讲一百多遍，讲法华讲三十多遍。我看近代的人讲说他讲法华讲三百多遍，其实是不对的应该是讲三十多遍可是他到后期的时候呢，对法华也是对天台也是五体投地，所以三论中到后来就是会到法华天台中的原因跟这个祖师也有一点关系。那这两个人呢，灌顶大师跟这个吉藏大师很厉害，厉害在什么地方呢？灌顶大师临终的时候，他跟他的弟子说，《弥勒经》里面说，佛要入灭的时候，天空都有香，香烟若云就是像云一样那样子的香烟他说，我现在要走了，我们虽然没有天空的香烟若云，你们要烧香了，我要走了。就叫他弟子说你们烧香我要走，所以开始是教导他的弟子一些就是训话，教他们要怎么样护持佛法，怎么样子的修行。那些得住大家哪听哪考，没有住念就在讲门人众里瞻仰涕零瞻仰涕零。但是呢，他当时本来是躺着突然起来，突然坐起来，合掌如有所敬，起来合掌如有所敬，好像看到什么一样，发口三称嘴巴念了三称阿弥陀佛，念三加阿弥陀佛，然后都倒落去，倒落去呢，右胁而卧里面，他的手还是合掌的，雷手当心这个都是道宣律师讲的文章雷手当心，颜色很高兴的样子，然后就往生，全身柔软，顶卵今日，就是他顶部的卵呢是几天。那在这个地方我要说的就是他最后往生，道宣法师说他口称弥陀三称往生，照理讲应该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嘛。可是他同时又说智者大师有一个亲自剃度的弟子叫智熙。灌顶大师往生的时候是贞观六年，在贞观元年的时候，这个智者大师的弟子就是这个智熙，他在贞观元年的时候呢就往生了。可是他往生前呢，就是他这个弟子呢也是很有修行的，也是一知十知的。 可是他往生前他说我要去斗率天了，就住着他是个弟子，他说我要去斗率天，他说哦，我为什么要去斗率天呢？因为我在斗率天看到我的师父智者大师宝座行列皆悉有人，斗率天上有智者大师，而且下面有很多人啊，可是呢那么多的宝座旁边呢只有智者大师旁边有一个座位空的空的，那智者大师跟他说再过六年灌顶法师会来这个地方坐在这里说法，就空一个位置，六年以后他会来这里说，也一样在这个续高僧传里面道宣律师也这样说，所以他到底去哪里？所以我们讲通五十嘛，我们讲通五十啊，所以灌顶大师啊临终称南无阿弥陀佛，但是他到西方极乐世界也不妨碍到什么斗率内院去啊，包括智者大师也一样，那这个都是正史上记载的，我们不是道听途说，所以在这地方在通五十上面是不是给我们一些消息哈，跟各位说，那在做吉藏大师在临终的时候生病了，病得很厉害，可是呢到最后要走的时候也一样哈，也一样叫逝者烧香，也是一样令称佛号，叫大家念佛哈，令称佛号，然后他是坐着，吉藏大师他是坐着往生啊，也是很高兴，然后从早上坐到中午，大家要吃饭的时候他说要行哈，要走了，写一篇文章吧，因为他是论师啊，所以等要走之前呢，他写了一篇文章叫做什么呢，死不步论，就是免惊死，死不步论啊，应该叫做不步死论啊，所以这一篇论文写完笔丢了他才走，这个是吉藏法师的这个公案啊，那他呢是跟灌顶大师呢等于是有参学，有受到灌顶大师的影响，到最后呢是把这个天台啊教义融会啊，融会到这个三论里面，所以他这个我们讲说藏安啊，藏安尊者是很厉害的人物啊，那他这里也有讲啊，讲说要破鼓了，破鼓了，那怎么样破鼓呢，就是说人缘第二十十二年中说三圣别教，那怎么样的人缘呢，就是智者大师当时的时候我们讲过，我们有讲过七阶五十，那时候没有讲义啊，就当时啊一般的说法里面就是琉球啊，琉就是流经的流啊，球就是一个虫字旁在一个这个，这些法师嘛哈，这些人呢他们有立就是很流行的就是七阶五十，他们的判教是七阶五十，那七阶五十怎么样判呢，就是在讲义上面大家看一下，就是判人天是一个阶哈，人天一个阶，声闻缘界一个阶，大圣一个阶，然后般若化华涅槃，这样子才是七阶，然后五个十啊，就是声闻跟缘界算一个，大圣算一个，人一个，天一个啊，所以这个是七阶，七阶五十，那他在这个破次里面哈，破次里面就是第一个，他破次两个哈，两个就是这个都是他讲的内容哈，他讲的内容人缘第二十哈，就是在第二个声闻缘觉大圣的这个地方是十二年中说三圣别教，三圣的这个别教，那他三圣的别教就是怎么样别呢，就是声闻的人说四谛，缘觉的人说十二因缘，大圣的人说六度，这是在十二年里面说，就是当时这种说法，那么他来破次哈，就是偶一大师哈，他就是说张安哈，张安来破次里面，他说若过十二年有疑闻四谛，所以假如这样子的话，十二年说声闻缘觉大圣的话，那有这样子的根系的人，他过了这个十二年的时间，他的根性应该只能讲四谛，或者是讲十二因缘，或者是讲六度，佛不会说我讲的这个时间哈，有时间讲四谛十二因缘讲大圣的这个时间已经过了，所以呢你来得太晚了，我不讲了，好，这岂可不说，那所以佛呢应该是应机说法的，所以过了十二年有应该闻这个四谛十二因缘六度的话应该会说，那么说的话三证不止在十二年中， 啊，若不说这一段一段后一文的佛七个不化，定无此理啊。他说绝对没有这样子的道理啊，没有这样子的道理。那这个是下面讲说经言哈、啊，经里面有说，为声闻说四谛，乃是说六度，就是为声闻的人说四谛法，还有为大圣的人说六度，不止十二年，盖一代中哈、啊，随以闻者即说，即说耳哈，即说耳。就是应该要听这个法的就说这样子的法，所以叫做应四谛法，应什么十二因缘法，应六度法，在经里面时常会有应，就是应该说这个法的话，如四阿含五不利，四阿含跟五不利在这个科室里面都有，是为声闻说，声闻说乃弃于圣念，就是释迦牟尼佛要涅槃的时候还有没有讲这个四阿含呢，五部利的应该是有，那我们在小乘的经里面有一部经叫做游行经，就是释迦牟尼佛要涅槃的时候要回去的这段路上所发生的事情，那可见的佛在涅槃的时候是不是有讲小乘经呢，应该就是有，所以要了解这样的道理哈。何得言小乘七十二年，这个就是破第二十哈，第二十的这个十二年说声闻缘觉大圣，然后再破第三十人言，第三十这个人言就是当时的人啊，说第三十啊，三十年中啊，说空中般若为魔师矣啊，他们当时这样子说依何经文之三十年，他说这样子判的话要有根据，就像我们刚才讲说别五十哈，华严第一个，阿含第二个，要有经文的依据，那当时的这些人判教说第三十的般若时里面呢，是三十年里面讲般若为魔师矣，那他第一个问依何经文，找不到这样子的经文，然后呢在就教理来说，教理来说他说大智度人里面说，大智度人里面说须菩提于法华中闻说举手低头皆得作佛，是以经问退意若大品于法华前后合定言，就是要破斥我们在这个七阶五十里面是不是般若在前面法华在后面，好，我们在七阶五十上面就是那些人这样子说般若在前法华在后，可是他要提出证明，他说在大智度论里面，大智度论就是解释般若嘛，大智度论里面有这样子的文字，就大智度论里面居然有说到须菩提法华中闻说举手低头皆得作佛，这个是法华经里面有的文字哈，法华经在须菩提里面他有闻说举手低头皆得作佛，所以呢都是什么样都不退，在法华里面须菩提呢他认为就是说佛跟须菩提讲的就是说一切众生呢都决定不退，决定不退，可是现在在大智度论在般若经里面须菩提听到说诶在般若经里面有退这个说法，就是大圣的菩萨有退，那么我现在在这个般若会上听到说有退，可是我以前听说不退，而那个以前居然是化华，你等一下你台湾我等一下我、哦、要看那个这个般若照理讲是在化前，如果照他这样排的话这样排，可是现在在般若这个文章上面，在文章这个般若经上面须菩提他居然有听到法华经讲的，那可见的法华会在什么般若前啊，啊听到法华讲什么，听到法华讲说哈有不退的意思，可是他在般若里面又听到佛说有退，他就有疑问，所以在问说到底退还是不退，佛在须菩提啊在般若上面是问到底有没有退有没有不退，因为我以前听的是不退，但法华听的是不退，现在既然要退了，那佛你说的法有什么差别，那可见最重要现在是讲不是讲道理哈，这到底退跟不退那个要教义里面去申论说到底有没有退，可是现在是讲前后的次第，所以呢他这个用经文里面来解释说可见得法大品与法华前后合定就是说到底般若跟化华你能说哪一个先哪一个后，然后下面论就是这个欧益大师自己说了，欧益大师自己说智者张安呢明文若此啊，明文若此今人啊绝不欲目， 啊，就文章里面呢写的那么清楚，现代人连看都不看过一下啊，把这个眼睛呢放在那个地方预目，上至讹传，这个是偶一大师他破经的，破经什么呢？他要破这个这一首寄送哈，阿含十二方等八字妄说危害甚大，所以他要破阿含十二方等八，那这个就是我们在这个讲义其实也以前背过的哈，就是这一首寄送，这首寄送就是把这个五十里面呢列出它的时间出来，那么它时间怎么说呢？就是阿含十二方等八，22年般若谈哈，法华涅盘共8年，华严最初37日。其实这个寄送没有错，但是这个是别五十，要讲别五十，你不能把它定在那个地方。那这个的作者哈，这个的作者阿含十二方等八，这个要去考据啊，这个作者到底是谁？当时智者大师在的时候没有这样子的寄送啊，是一直到什么？到宋朝以后。啊，宋朝以后，所以事实上张安正者也没有看到这首寄送，所以是孤山智远法师的写的哈，写的这个阿含舍。有人说哈，现代人写说是湛今昔湛然，其实是不对的啊，这是应该是孤山智远的这个寄送啊，就是讲50年的教化哈，就是阿含佛说的12年，那讲方等或说的8年，22年讲般若。法华涅盘是最后的8年，那么华严最初37日，不能说哈危害甚大，我们就不知道这首寄送还必须要背的啊，你不要说哦危害甚大哈，好像它是邪说，是主要是它这一个的说法，你不能把它定住，因为它有通五十，有通五十的这种内容。那所以我们在看这个地方，阿含十二方等八哈，22年般若谈，法华涅盘共8年，华严最初37日，那佛说法多少时间？配得很好哈，50年的就是说法49年哈，50年的那个前后距离的时间，所以我们看这个寄送的时候哈，也应该要有一些体会，其实体会到说释迦牟尼佛一代的说法其实呢内容非常的丰富啊，也有这些祖师，还有呢这就是传法的哈，把这个大乘教法哈这样子弘传到这个汉土来，我们才有这样子一大藏教的内容这么丰富。我们现在假设说，这是我们要思考的地方，如果释迦牟尼佛说法49年到50年，只讲阿含十二，就是只讲四阿含到五阿含的话，就像现在南传的佛教，就是释迦牟尼佛的说法的内容呢，他只认为只有这个阿含的内容的话，那我们会觉得很遗憾，内容就少掉很多了嘛，是不是？就是般若方等法华涅盘华严都没有，就只有那12，那49年的说法难道只说的这一部分吗？这个是从我们讲说他一代十教里面的不太可能，就是说积极于说法里面就只讲这个，然后还有一个报法华四教要讲藏教佛，就是今天南传的这个佛哈，释迦牟尼佛是藏教佛，示现的就是藏教佛，那藏教的佛他成佛以后说法49年，然后就入涅槃了，他就不再教化，他就入涅槃了，就是果地上的教化呢的成果哈，呈现49年说法，那说法阿含，那因地上要成一尊藏教佛要多少时间？修一尊藏教佛要3大阿僧祇劫，所以要3大阿僧祇劫的时间修成一尊藏头佛，说法49年，讲的4阿含5阿含，然后入灭，很可惜啊，是不是很可惜？就是这个法没有办法圆满的说明到那个我们现在讲的说哈，这个效益的问题啊，就说你修了3大阿僧祇劫，到最后怎么样？49年的说法，然后呢就没有作用了，就等下一尊佛来，3大阿僧祇劫再讲一个三会说法。那必须要这个大圣的这个教义里面才说到，哎，他的精彩。我们等一下要讲那个华严哈，讲华严的那个内容。光一个华严最初37日，那他就是层层叉叉，重重无尽了。 那样教义，那就不是释迦牟尼佛那个藏教佛的境界、哦、所以他一定要有那个半跟满，方便跟这个最后的圆满、哦、这个开权显实这个教义，才能把这个修因治果、哦、的这个前后呢，才能够、如理如法，就说的人家很心服口服啊。所以这个是我们就讲，哎，欧益大师说哈，这个是妄说哈。为什么妄说？就是你如果一定只固定，就是说十二年讲阿含，然后完了就讲方等，那下面他就要破次啊，就是讲通五十哈，讲通五十。我们今天要讲通五十，通五十里面一样用他的时间哈，就是五十的时间来说明。那第一个就是华严时。华严时里面宣明通五十者，自有一类大机，即以此度见华藏界，摄那深度常住不灭，则华严通后继也。只今华严入法界品，亦断不在三七狱中。因为在这个孤山自缘的这个华严最初三七日的话，就是释迦牟尼佛成佛以后最初日照高山，所以在这个菩提树下呢，就是现卢舍那身，然后呢三七日说华严大教。可是呢他现在讲说，不是只有这三七日说这个大教的，因为有一类的大机，就是根气很利的法身大士呢，他在此度，就是在这一个娑婆世界看到释迦牟尼佛的话呢，他就能够见到华藏界，他就是能够入华严的境界，然后看到卢舍那就是报身佛的身跟报身佛的土、啊、那个就是我们四土里面就是什么十报庄严土啊，到长吉光净土的这个，那他能够看到华藏界的卢舍那报身，还有呢十报庄严土常住不灭。既然常住不灭，华严是不是通后？你不能说只有三七日啊，那三七日完了那就没有了，所以他一定通后。所以这个是道理在讲说，他是常住无面，他一定通后。那这个从教典来证明说华严不止三七日的话，他说华严的入法界品就是最后一品里面呢，有舍利佛、目犍连这些尊者出现。我们送这个普贤行愿品的时候会看到这些尊者。那照理讲的话呢，这个舍利佛跟目犍连他们出现，他们的出家是在释迦牟尼佛成道以后五六年，就释迦牟尼佛最初堕的五比丘不是这舍利佛目犍连啊、哦、所以他成道以后五六年，然后在因缘成熟度了舍利佛目犍连这些人。那既然度了舍利佛目犍连，在这个华严经的入法界品里面有看到这些尊者的名字，可见他一定不是三七日说的嘛。这从教理里面来教，就是说经典里面来说。但是我们现在要说一下华严的什么华藏界，华藏界哈，就是讲华严的境界。讲华严的境界哈，我们就是说，如果四十九年只说阿含呢，这就很可惜。光这三七日说华藏世界品里面呢，就是我们上一次在讲这个五十里面介绍华严就有三个哈，有上中下等，然后有传到中国里面有六十华严、八十华严、有四十华严。华严经里面所讲的全部是佛的因果，佛的因果里面，所以呢，它华严里面所阐明的下面有这个五洲四分里面讲的因果。讲的因果，华严讲的因果，不是我们在地藏经里面或者是我们在占察经里面讲的这种业感缘起的因果。华严经讲的因果，华严讲的缘起是法界缘起、哦、四种缘起里面是最高的缘起境界了。其实因果会起怎么起来的，它是在法界上缘起，所以华严是讲法界的。当我们讲到法界这两个字的时候，就要跟真如、跟本体、跟实相、跟佛性完全相应，法界缘起的那个内容。那么法界缘起呢，就有四种法界，四种法界里面，就是华严经里面讲把法界分成四种哈，理无碍法界、事无碍法界、理事无碍法界跟事事无碍法界。那要进入到华严的法界呢，最后就是事事无碍的法界，就是任何一法里面都有它的道理，那个是理无碍啊。 啊，里外，然后在事上面呢，理上面一定也有事啊，然后事事无碍，事事每一件事情里面呢，有它的后面的道理，然后理跟事里面互相配合的无碍，这个在这个华严的这个清凉国师的著书里面讲很多，它的扩展的非常的精彩里面。那我们在这个课诵里面哈，或者在普贤行愿品的寄诵里面，会讲到说一尘中有尘数刹，一刹一一刹有难思佛，一一佛处众会中，我见恒眼菩提恨，就是每一层里面都有刹哈，尘刹就是小中会现大，就好像地势的那个网珠一样哈，这珠网，因为你在这一个珠里面呢，就现所有的十方的刹海。这个就是华严的境界，这个也就是世事无碍的境界，大小相容，这个世事无碍。那这个哈，我们要说华严的这个境界里面，祖师大德他们的判教，就是第一个是理无碍，第二个是无碍，到理事无碍还可以了解，到世事无碍，这就是佛菩萨的境界。那么这个世事无碍，就是每一个事，我们讲水火不相容，可是到世事无碍的话，水也兼事，火也兼事，水火会相融的，那个就是世事无碍的法界，没有一个是障碍的，就是全部是无障碍的境界哈。而世事无碍里面哈，净土中跟密宗的境界就是世事无碍。所以我们要想说，我们虽然没有华严的这个法身根器哈，但是念一句佛号啊，那一句佛号跟净土的相应啊，所以为什么会说？为什么会说暗合道妙？那这句佛号里面呢，它就进入到世事无碍的境界里面。那你要进入啊，要进入。那怎么样进入里面呢？为什么他这个地方我要讲这个？因为他你要入法界品，就是华严入法界品。那个入什么？那个叫正入，正入到华严的法界。所以我们今天读普贤行愿品，就是证悟到华严法界。那么在清凉国师里面，把华严经哈分成五周四分，是八十卷的华严哈，他把它分成五周四分。然后要怎么样进入华严呢？他那个四分是最厉害的哈，他把它说信解行证。信解行证啊，那最后的那个证入的就是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入法界，一生成佛，一生成佛啊。他前面讲的五周里面所信因果周，所以华严一进来的时候，第一个哈，举果劝乐生信分。而我们华严经一打开来的时候，这个一打开来的时候，第一品是什么？世祖妙严品。就是这个法会的主人呢，就是什么譬如遮那佛，他的一正果报的庄严。那他的境界是什么样？要把这个佛因佛果的境界进来，让我们怎么样信佛之因果，相信哈这个譬如遮那佛的那个境界，他的因果。而最重要那个信佛之因果里面是说，一切众生都是譬如遮那佛，能够得到这个净信哈，清净的信。所以他那个信不是我们现在是信外面有一尊佛那个信，是信自信本性的佛的那个信。所以他一来他就进入佛的境界，让我们相信啊，这个譬如遮那佛的境界跟我们是无二无别的。所以一直到六品经里面最后一个叫譬如遮那品，譬如遮那品。所以六品经十一卷全部讲佛的境界依正果报，让我们怎么样举果劝乐，举这个果报的殊胜庄严，让我们要很欢喜，要相信，然后要什么？要下面开始要解，要行，要证入啊、嗯！所以下面就是差别因果、平等因果，这个是解分，解分。然后最后的成行因果里面是离世间品，这个是行。所以差别因果里面，《华严经》里面就讲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就是什么样子差别因果进去修行，哦，得修什么样的因，得什么样子的果，然后在成行因果里面呢，就是离世间品，离世间品，到最后证入因果，就是一人证入，就是善财童子五十三参证入到法界，法界 成圆满的卢舍那佛的报身的成这样子的圆满报身佛的这个境界，所以是入法界品，入法界品。那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就要说明从前面的性到解到行到后面的证，证入法界的之前要离世间再入法界。要进入华严的话，它的那个层次很分明哈，就前面修的会实住实行实会相，因为41位法身大士哈，他们的修行内容，然后到最后告诉我们要离世间品，那个是在行哦，那个成行哦，行因果中，然后行了以后你不能离世间品，要什么？再进入在这个法界里面，再把前面所修的要再什么从头。三菜东西五十三菜，每一个餐的时候就进入一个境界，就升到一个菩萨的位置，就是前面所修的要再什么样，够流鬼够行鬼啊，前面的这些差别因果平等因果又再走一次，然后证入到法界，那才是真正的入弥勒菩萨的什么样子的那个楼阁，然后呢一生成佛。所以他怎么样入呢？他入了里面呢，他就无不从此法界流，无不还归是法界。所以呢，它这个是一个华严的一个大殊胜的法界内容，在这一个大方广里面。那所以它这个依报的这个华藏界，华藏庄严世界哈，我们说我们现在这个地方是娑婆世界，然后往这西方是极乐世界。其实娑婆世界跟极乐世界都在华藏世界里面，都在他在里面哈，所以他在华藏世界品里面就有讲这个华藏庄严世界是怎么样子的。我们要去看他的文章，然后跟着他去呢，去修观。修观里面的华藏庄严世界，他是讲是一个大莲花，一个大莲花。他说这个在这个华藏庄严世界还在十重的风轮，有十层的风轮上面。然后有一个香水海香床的大莲花内，然后在这个大莲花内里面有无数的香水海，那这香水海里面有成数世界的种种的世界，这香水海里面有种种的世界，那种种世界这个大莲花中间有一个世界种，就是个大莲花的中间有一个世界种，那这个世界种呢有20层，中间呢，这个大莲花的中间呢，这个世界总有20层。那么这20重啊，就是这20重。我们娑婆世界在第几重呢？13层。极乐世界也在13层，所以是平行的。所以从事西方过10万亿佛国度，那是不用上也不用下，刚好是平行状态。那这个是在一个大华藏庄严世界海的这中间的一个花蕊的部分，那外面有层层的世界香水海，构成一个大华藏庄严世界海啊。所以呢，善财童子进入的是这样子的一个境界，然后呢，哎，要说佛说的这个境界不在3、7日内说，有这样的法身大士，他已经到初住、二住、三住，他要进入到华藏世界的话呢，那佛随时都会说，因为他是常住不灭的。对不对？所以这部经呢，这个龙树菩萨哈，他带上来以后，他称华严经，就龙树菩萨本身称华严经，就把它称作大不思议经。然后自己本身他不叫大方广佛华严经，他叫做大不思议经。所以龙树菩萨这个地上菩萨的位置啊，他说这部经叫做大不思议经。所以进入到这个地方里面是无尽哈，层层叉叉。到处呢都是华藏庄严世界，从不离开这个世界哈。你当下呢就在华藏世界里面，就是他没有离开过，只是如何入法界品啊，入从前面有重重的因果，到最后如何入，怎么入呢？怎么入？所以上次讲啊，清凉国师他很重视后面的那个十大愿王，他做那个别行书草，那就是教我们那个普贤行愿品的十大愿王。那十大愿望不要说做，念都很舒服啊，念起来你想一想就把它念起来啊，都会跟这个华藏庄严世界好像等于按它一个按钮一样，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孟老哈，孟山老和尚他讲，像慈州老法师哈， 持咒法师啊，他一生他就是弘华严跟那个戒律的，所以呢，他必须他就会上半早上的话好像是华严，下午是讲戒律，所以他一生就弘华严，求生净土，持戒。然后用这样的功德的那个回向修，那因为孟老他跟那个智多老法师呢有参学过，弘一大师他也本来很想弘华严，到后来讲体力不够了，所以那个孟老他就是讲，他说他曾经坐监牢三十几年里面呢，完全没有经教的时候呢，他所想的就是华严的寄送，假使什么热铁轮。终不以此苦，退以是菩提心，用这一个华严的这个经，这一手技能来支撑他过这三十几年的牢狱生活。而他出狱以后，他说他出监狱以后他想要诵经了，找不到经典，当时全部都烧毁了，都没有了，找不到经典，那他就到各寺庙去找，没有，后来他就有一个戒兄弟，他说已经还俗了，可是呢在那个广化寺里面当那个管仓库的，他就跟他说，你那个书橱里面有没有经啊，他说还有，还没烧掉，他说你给我拿一盆那个普贤行愿笔出来啊，普贤行跟我说，他说不行啊，那个会杀头的，他说不会了，没那么严重啊，他说你晒经啊，那么多经在晒的时候，每天要晒经啊，晒经的时候就偷偷的什么样子，就蒙一本给他，蒙一本给他啊，就是他出狱以后，他就是第一本就是拿到这本普贤行愿品，送普贤行愿品。他说他没有普贤行愿品的，还没有得送的时候，他每天只做什么工作，就念一者礼敬诸佛，二者称赞如来，就是念这十大愿望，然后念十大愿，他说很不可思议。那他说怎么不可思议，他不说，他就是很不可思议，你念念这十大愿望都很不可思议，不可思议的他可以33年熬过来，然后甚至呢他到还活到今天，他可以到美国然后到处弘法，他说都是这个十大愿望的不可思议啊，所以这个就是从华藏庄严海里面摄受的这种所有的法界众生呢，其实无不因为你看哈，前面讲的华严的这个境界哈，从前面的这个七处九会啊，它就是有行部嘛，就是有别教的教义，它就一个一个升上去，一个一个升上去。可是他要讲入法界品的时候，他怎么样？回来在释多林说了，就回来在什么？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在这个地方呢入法界啊，所以他这个华严啊是很不可思议的，所以他绝不会说这三七日说完的，安内哈。我参加这里在一刚跨鬼狼哈，哦，别去的高你拢无机会啊，不会这样子的。所以他这里讲通五十是很重要的，你不能把它决定一定在这个地方哈。第二个哈，我们要讲第二个就是阿含通啊，第一个是华严通，第二个讲阿含通，你要讲出道理，告诉人家说为什么可以通，要有一个经文的依据哈，道理之外要有经文的依据哈。然后在下面说哈，复有一类小鸡哈，始从入院终至鹤林，就是从最头心开始哈，释迦牟尼佛到这个鹿野苑啊，度五比丘，一直到鹤林，鹤林就是什么呢？双树林哈，居士城双树林，佛涅槃的那个地方。那为什么叫鹤林？不是那个地方很多鹤叫鹤林啊，是释迦牟尼佛要涅槃的时候呢，那个地方的树又叫双树林，因为那个地方有四双那个树木哈，就是四个方面都有一双的这个树，然后它那个顶呢都合起来的，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这样子的景观了，不知道哈。那个双树林啊，它在佛涅槃的时候全部变白，全部变白。这个六祖大师往生的时候也有瑞相哈。有瑞相嘛？那这个释迦牟尼佛往生的时候也是，就是那些树的变白，所以叫做鹤林啊。那所以讲始从入院终至鹤林，就是从出尘到度五比丘，一直到涅槃的时候，有这一类根基的人，他从头到尾只听到，就跟随佛49年，但是他只听到三藏教，就是阿含毗尼对法，就是经律论。所以你不能说他12年哈，12年讲阿含，前跟后都不讲。 不会的哈，三藏哈，通于前后明理啊，障碍如此破斥啊，世人和尚尚何执迷啊？就是有一些的人呢，他应该可以只闻到这一种三藏的教法，你跟他说大，他就不愿意听的。那任何时间，佛都会跟他说阿含的经典啊，阿含的经典。那这里面哈，在科注里面哈有讲到，我们看科注倒数第三行哈，要有因你要讲通五时，要举出例证里面来。在科注里面呢，第三行里面就是说，迦留陀夷哈于法华中面得受记，就是在《法华经》里面有这个五百弟子受记品里面也有迦留陀夷，他可以受记，他得到受记。可是事实上，我们如果看佛教史的话，看整个佛教史的话，如果法华一定要在后面的话，但是呢，迦留陀夷在很早的时候呢就被怎么样，就被杀了。所以他前面如果已经被杀了，他怎么可能到法华的时候呢还被受记，还有受记的这个时节因缘？所以这个迦留陀夷哈，我们有一条戒叫做非时入聚落，不可以非时入聚落。其中有一个因缘，就是他当然还有别人的因缘，其中有一个因缘就是他呢因为非时入聚落所以被杀。那这个迦留陀夷啊，他教化第一啊，他在弥陀经里面有出现啊，他是教化第一。为什么他教化第一？因为他也不只是声闻根基，他也很爱度众生，他度众生又很有成就。所以当时在社会国里面，他看到这个六群比丘呢老是破坏佛法呢，就是把这些居士哈弄得这个不信佛法，他就很慈悯啊，所以他就尽他能力了，就去度这些被破坏的这些居士啊，再让他回到佛道。而且他只要被他度的人啊，迦留陀夷只要被他度的人都可以怎么样，至少出国。所以他呢，他已经度了多少呢？999家是怎么样子的人呢？夫妻都得度。他说如果只度到一个人那不算啊，不算这个999里面，那个是无数的。可是呢社会国里面被他度的这个夫妇都度的话呢有999。他想说啊，个差几堆呢，就像满千啊，就满了一千啊。所以呢他就想应该再把这个功德圆满，然后他自己呢就看一看哪一家的人该得度啊，所以他有神通，他就看那一家的人该得度，所以他就到了那有一家，说他后来度了一千户的夫妇都得度，所以他是教化第一啊。那么他呢到那个婆罗门家里面啊，那个夫妇家，那天呢那个先生不在啊，主人不在，只有太太在。这个太太呢，这里面写的很有意思啊，这《十诵例》里面写的哈。这个太太在煎饼，那煎饼里面他还居然写说庇护煎饼，就是门关安怎买红吐布啊哈，家这股人要来吐布啊，所以因门关当面来宾吐，当面来宾安怎呢？在煎饼，啊在煎饼的时阵呢，迦留陀夷他就神通，他就进去了，啊他去看奇怪，门关的居然他跑进来，我就是不要让人家知道我才关门啊，他居然进来。那他这个和尚啊，这个比丘呢一定很贪心，贪我的饼所以来，他心里就是这样想。他说哈，我才不给你呢，他说我才不给你呢，你要纵使这个两个眼睛哈，那就看到都吐出来哈，我也不爱给你哈，就是说两个眼睛都吐出来我也不给你了。那迦留陀夷听到他这样心里这样念，他就两个眼睛就吐出来，看到两个眼睛吐出来，他说吐出来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大如碗哈，能力吧就跟他哇他短哈，我嘛歪好哩。结果呢他心里这个起这个念头呢，那个迦留陀夷就把他的眼睛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大的怎么样，大的像碗一样，就满他的愿啊，像他碗。那这个妇女又想，如果你哈倒立在我的面前呢，我也不可以，你起来不爱好你，斗也嘛不爱好你就对了。这迦留陀夷就倒立，所以你要怎么样我就有摆什么样。他说什么神通都示现，到最后这个妇女说什么戏嘛不爱好你啦， 所以那个迦楼陀影呢，它叫什么？阿罗汉可以入什么？入什么？灭受想定，没有死，但是他灭受想定啊，入灭受想定。所以呢，在世间人一看，以为他死掉了，他说死都不跟你，叫他就死给你看。他一死在那个地方又没有呼吸啊，那这个妇女呢什么？说拉他出去。要把他拉出去啊，怎么可以死在我家呢？就把他拉出去，就怎么拉拉不出去、啊、拉不出去连呢这个妇女就心大恐怖啊。他怎么心大恐怖？他说这一个人他还居然认识他，他说哈、哦、他说这个人如果单没问到戏哈、哦、我是真衰啊，他说哈、哦、我等大衰啊，大衰想到衰呢，他说这个人是波斯匿王的夫人茉莉夫人他的老师啊、哦，就是夫人的老师，他如果死在这个地方，我一定惨。所以呢，他在心里想说：“你哪挖开哈？后来我和你一对病啊。”所以起了这个念头呢，迦楼陀夷他就出了定了，出了定，那就要呈现诺言啊，要给他饼，啊，要给他饼，他就在那样等啊。那这个妇女呢，去看看他那个病啊，钉到那个病哈，钉到就真侪病。病也很多病，他就想说要给他，所以他就吐，吐什么呢？吐他病病的那个病病的病旁边碎碎的那个饼啊，就吐这些病病的要给他，做几个小饼要给他。然后你知道他吐这个旁边的时候呢，跟这些要做一个饼要给他的时候，一拿起来的时候，糟了，这个小饼跟原来所有的饼怎么样，全部粘在一起，狗狗座位起来了齁。以后当时安怎啊？要给你一个饼，叫他饼他嘴饼啊！这个迦楼陀夷他就很慈悲，他说：“大姐，随你喜欢给我的，你要给我多少你就给我多少。”啊，想好了，那不要给他小少，给他四个饼就好了。从你讲起，所以给他四个饼，要给他四个饼。就要给他四个饼的时候，迦楼陀夷说：“我不需要这个饼了。”他说：“你把这个饼哈。”可以拿到奇环金色当中供养众生了，你可以种善根，所以就跟着他呢，带这些所有的饼啊，不是那四个饼哈、啊，那个这个妇女她就觉悟，她说这个师父还真不贪心呢、啊，不是贪我饼而来啊，现在就带着他呢到这个这个一筐的饼哈、啊，到奇环金色供养众生，那供养众生到最后。也供养迦楼陀夷在那个地方嘛，他在那吃饭嘛，所以吃完饭以后要说法，所以迦楼陀夷吃完饭跟他说法，这个女的呢就得出国，回来以后就跟他先生说哈，我已经得到的因缘是这样，所以那他的这个先生呢又去找迦楼陀夷，又闻法，又得出国，所以这两个夫妇都得出国，就满一千数。然后呢就一直供养迦楼陀夷，然后也交代他的儿子，后来要临终的时候交代他的儿子，他说要尽力供养我的阿舍离，叫他的儿子啊，要供养这个阿舍离，后来这两个夫妇都往生了。那迦楼陀夷为什么会死呢？因为他那个儿子是尽力供养他，可是他那个媳妇就是儿子的太太呢，做不敬恨，有犯邪淫，那犯邪淫的时候呢，这个迦楼陀夷就到他家来托钵的时候，就跟他这个妇女说法，说哈、哦、破戒的罪，然后说他你会种种的这种过失，这个所以这个他这个媳妇呢恼羞成怒，因为他的不敬恨的对象呢是一个贼，就是一个盗贼啊，所以他就跟这个盗贼说，就跟盗贼说，所以这个盗贼呢就。借着这个迦楼陀夷到他家来托钵的时间呢，就把他杀掉，头哈砍掉，砍掉以后呢，还把他丢到粪坑里面，尸体连头呢，通通丢到粪坑里面。那释迦牟尼佛在这个舍卫城的时候，大家呢要说戒的时候，受酬的是行酬的时候，就是找不到这个迦楼陀夷切钵夷。释迦牟尼佛说不用找了，已经入涅槃了，已经入涅槃，所以呢就带着这一大堆的出家人呢就到这个粪坑的那个地方，到那个地方，所以佛神力故呢尸涌出在空中，就是这尸体呢就是涌出来，那这些比丘呢就把他的尸体呢带回 带回到这个金色里面，然后烧身七大供养迦留婆夷。所以这里面的这个故事，这个故事里面是在之前就已经发生的，可是在化华的时候迦留婆夷有受记，可见的化华有没有通前，一定有通前。那后续就是波斯匿王听到迦留婆夷在婆罗尼家里面被杀死，里面就把他这一家七世啊，就是诸族啊，七世还有左右邻居都倒霉哈，因为你闻到这个事情居然没有出来制止啊，所以七世啊，横的是直的是七世，左右的十家夺财产啊，灭七世，就是七世的人都把他杀掉，然后左右十家就夺财产，然后这贼哈，这个贼包括他的群党500个都把他断手足啊，就是这个因缘是出在十诵律里面啊，那就是讲他的时间啊，他的时间，那所以就是讲说他这个阿含是通前通后，化华也是通前通后，这里面是讲到迦留陀夷啊，迦留哎还没有，下面还有一个僧子，僧子是谁？舍利佛哈，舍利佛，舍利佛哈，照理讲哈，舍利佛也是在佛的之前灭度，那舍利佛为什么在佛之前灭度？在佛之前灭度，这个就是魔请佛入涅槃啊，魔请佛入涅槃。然后呢，在这个小乘的经典里面有讲到，魔呢希望佛入涅槃，欧难呢，本来佛是暗示欧难说你可以请佛住世，可是当时呢魔就附在这个欧难的心上，所以欧难从头到尾没有请佛住世，所以佛呢就决定3个月以后入涅槃，所以就偏告诸弟子说3个月以后入涅槃。那么舍利佛呢，他就听到这个消息以后，他想到诸佛哈，诸佛所有的上首弟子都是在佛涅槃之前呢他就入涅槃，所以现在佛已经说他3个月以后要入涅槃，那么他就应该也要入涅槃，所以他就去禀告佛，佛当时也答应了，所以答应以后呢，他就回到这个他自己的出生的这个地点里面，然后跟他的所有的这些就是他所教化的这些弟子，乃至于他的亲族的人呢，跟他们说法，度他们，最后再度他们，然后辞别，当时他的妈妈还在啊，辞别百岁老母啊，他妈妈还在，然后在他自己本身出生的那个房子哈，入涅槃，这个是舍利佛啊，在那个地方，就是他自在的入涅槃。那入涅槃，大家把他这个他的弟子把他这个就是火化以后，他的弟子。我们在沙弥律里面有讲到是谁呢？均提沙弥，这个均提7岁就出家，可是他都要感念这个舍利佛度他的因缘里面，他一生他都不愿意受比丘戒，所以他是沙弥，是舍利佛的这个贴身的这个侍者里面，他就拿了舍利佛的骨灰还有三衣，然后到释迦牟尼佛那个地方跟这个释迦牟尼佛说，我的师父已经入涅槃了，所以他这里面讲说哈，均提持三衣至佛所，这个的事情，可是这个的事情呢应该也是在前，但是在化华一样啊，舍利佛是第一个被什么受记的，他也还是有参加这个化华的法会，所以哪个前哪个后，可见得呢这个化华通前后，还有就是阿含呢，阿含这个地方主要就是阿含呢，他一定有通后，通后通到什么呢？通到化华时，通化华时啊，所以这个里面说，哎，到阿含通，我们今天本来要讲5个通，结果我们只讲2个通，啊，下面还有3个通呢，我们就下次再说了啊，阿弥陀佛。